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 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 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这是中国三大 UFO 悬案系列的最后一期，前两期我们分别聊了1994年贵州都西林场的空中怪车事件和黑龙江凤凰山林场的孟兆国事件。空中怪车那一期我们最后给出了下机暴流这个气象学解释，一种雷暴天气下的强烈下沉气流落地后横向扩散，能折断大片树木推动重物。孟兆国那一期我们从睡眠瘫痪、预测编码、虚假记忆植入这几个机制入手，解释了一个伐木工人的主观感知如何在反复问询和社会强化中被固化为一段外星接触的完整叙事。那两件事的共同特点是，事件本身有真实的物理现象或心理体验作为内核，只是被后续的传播和解读不断的放大变形，直到面目全非。今天这第三件性质很不一样。1977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一个21岁的农民名叫黄延秋，据他自己说，在短短两个月内三次在睡梦中被神秘力量带到了上千公里之外的城市，南京、上海、兰州、北京、天津、哈尔滨，九天飞遍九座城，带他飞的是两个自称来自山东的年轻男子，能背着人在离地三米的高度飞行，速度接近音速，进电影院不用买票，到哪儿都说当地方言，但从来不肯解释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个故事在中国 UFO 圈里流传了将近半个世纪，和贵州空中怪车、孟兆国事件并称中国三大 UFO 悬案，被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反复引用、分析、辩护。2005年央视走进科学还专门做了一档节目叫谁在背我飞行，给这件事加上了全国性的曝光度。但是这件事有一个和前两件截然不同的结局。2021年3月在天津电视台的一档深度访谈节目里，64岁的黄延秋坐在镜头前承认了一件事，他之前说的那些几乎全是编的。那问题来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那个流传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它的细节和逻辑链条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它可信？第二，从1977年到2021年，这44年里围绕这件事儿发生了什么？调查是怎么做的？证据是怎么累积起来的？又是怎么一步步崩塌的？第三，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农民编了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活44年？他靠什么存活？喂养他的到底是什么？好，先进入故事本身。我要把黄延秋的三次失踪完整的讲给你听，按照他多年来反复陈述的那个版本来讲。注意，接下来的内容是他的说法，是在他2021年承认编造之前流传了几十年的那个版本。我先把它完整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再一条一条的拆。第一次失踪发生在1977年7月27日晚上，黄延秋当时21岁， 住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旧店乡东北高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那天晚上大概10点左右，他在自家刚盖好的新房里睡下了。那间房子刚落成不久，门还没有装上，7月底的河北热得很，敞着也就敞着了。他说他睡着之后什么都不知道，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是高楼大厦，有霓虹灯，有大马路。后来他才搞清楚，那个地方是南京。一个河北农村的小伙子，从来没出过远门，一觉醒来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南京。他说在南京街头有两个穿得像交通警察的人出现了，给他买了一张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把他送上了火车。大约4个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火车站，他找到了派出所，那两个人就在外面等着，后来把他送到了上海蒙自路的遣送站。7月28日，遣送站给他的老家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大意是说新寨村的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来认领。这里出现了一个后来被支持者反复拿出来说事儿的细节，这封电报的日期是7月28日，距离黄延秋失踪的那个晚上只过去了大约10个小时。而在1977年从河北邯郸到上海坐普通列车单程大概需要22个小时以上。支持者说10个小时从河北到上海，1977年的交通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是被某种超自然力量带过去的。不过电报里有一个小失误，把他的村名写成了新寨村，那其实是附近另一个村子，离东北高村大概3公里。这个错误导致电报在当地辗转了将近10天才送到正确的人手里。最后是他的养母和邻居钱好，通过一个在上海部队服役的军官吕庆堂的关系，坐着军用吉普车去遣送站把他接了回来。据说黄延秋看到来接他的人当场跪下来哭了。第二次失踪发生在1977年9月8日。当天晚上，村里的生产队在黄延秋家南边的院子里开会，讨论生产事务。会开到大概10点钟，队长让年轻人先回去睡觉，黄延秋就回去睡了。他说他再次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当时正下着大雨，两个穿军装的男子出现在他身边，带着他坐了65路公交车到外滩，然后坐渡轮过黄浦江，再转81路公交车到高桥。他们最终到了那个军官吕庆堂的部队驻地，就是炮兵86761部队。吕庆堂的妻子李玉英和儿子吕海山接待了他。这一次失踪之后，黄延秋家的土墙上出现了一行字，大概在1米5高的位置，像是用镰刀刻上去的，内容是山东高登民高延金放心。这几个字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了所谓两个神秘人存在过的物证之一。大约9月15日，黄延秋被送回了家。第三次失踪是最离奇的一次，发生在1977年9月20日。那天晚上，黄延秋刚在生产队记完工分，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队长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然后就失去了意识。他说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兰州的一家旅馆里，两个穿着一样蓝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坐在他身边，自我介绍说一个叫高登民，一个叫高延金，都是山东人，前两次把他带走的也是他们。然后这两个人提出了一个计划，9天带他飞遍9座城市。按照黄延秋后来反复讲述的说法，他们从兰州出发，先去了北京，在长安大戏院看了一出叫《逼上梁山》的京剧，然后去了天津看了一场电影叫《苦菜花》，接着是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南京、西安，最后回到兰州，再从兰州回家。他说飞行的方式是他趴在其中一个人的背上，两个人带着他在离地大约3米的高度飞行，遇到建筑物就往上升，过了建筑物就降下来。他能感觉到背他的人体温正常，但完全没有风的阻力。每两座城市之间的飞行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不管距离远近，有人后来算了一下，全程超过1万公里，平均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0公里，接近音速。 那两个人在每座城市都能说当地方言，进电影院和戏院不用买票，但拒绝拍照，也不肯解释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选中了黄延秋。大约9月28日或30日，黄延秋被送回了东北高村，放在了他家的枣树底下。好，三次失踪的故事讲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应该有画面了。一个河北农民三次被两个神秘男子带走，飞遍大半个中国，然后安全送回。这套叙事有几个特点，让它特别有传播力。一是有具体数字，九天九城，65路公交，86761部队，10000公里。二是有第三方佐证，电报军官遣送站。三是有物证，墙上的刻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像是一件虽然匪夷所思，但确实有迹可循的真事儿。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证据经得起什么程度的检验。先说那封电报，这是整个案子里被引用最多的一条铁证，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拆。7月28日从上海蒙自路遣送站发出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新寨村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任领。从发出日期倒推，距离黄延秋7月27日晚上据称失踪的时间只有大约10个小时。而在1977年的交通条件下，从河北邯郸到上海坐普通列车单程至少需要22个小时。支持者的逻辑很清楚，10个小时从河北到上海火车做不到，所以他一定是被某种超自然力量带过去的。但这个推理有好几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电报原件在哪里？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在后续几十年的所有调查中，没有任何一个调查者声称见过这封电报的原件。原件据说已经遗失，我们拥有的只是后来调查者记录下来的关于这封电报的二手描述。一个不存在原件、无法被独立核实的文件，不管你怎么引用它，它的证据效力都是极低的。第二个问题，即使这封电报真实存在过，它证明的是什么？它证明的是黄延秋在7月28日出现在了上海的蒙自路遣送站，仅此而已。它不能证明它是什么时候出发的，不能证明他是从哪里出发的，不能证明他是用什么方式到的上海。一封电报确认了他的到达，但没有确认任何关于出发和路途的信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十个小时的时间差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前提是黄延秋在7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还在村子里，而电报在7月28日早上就从上海发出了。但这个前提本身可靠吗？在1977年的农村，一个21岁的年轻人晚上不在家，什么时候会被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人不在了，那是一个说法。但如果他其实7月26日甚至更早就悄悄离开了呢？在没有手机、没有监控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消失一两天才被注意到，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如果他7月26日就出发了，那他有超过30个小时的时间，从邯郸坐火车到上海时间完全充裕。所谓不可能的时间差，建立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出发时间之上。而且还有一个细节，电报上的收件地址写的是新寨村，不是黄延秋的实际居住地东北高村。新寨村是附近另一个村子，离东北高大概3公里。这个错误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遣送站工作人员记录黄延秋的信息时写错了村名，一种是黄延秋自己给出的地址就是模糊的或者错误的。无论哪种解释，它都说明这个遣送过程中的信息记录是不精确的，而我们却要拿这个不精确的记录来做精确到小时的时间推算，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好，电报说完了，再来说第二条，军官吕庆堂。吕庆堂的存在是真实的，他当时在上海浦东的炮兵86761部队服役，这一点后来的调查者们确认过。但支持者在引用这条证据的时候，通常会省略一个关键信息，吕庆堂和黄延秋的老家有直接的人际关联。吕庆堂的姐姐吕秀香就住在黄延秋家附近的村子里，两家是认识的。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黄延秋在出发之前就完全可以通过这层关系知道吕庆堂在上海的部队地址，到了上海之后找过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农村小伙子到了大城市，第一反应就是找认识的人。后来他的养母和邻居钱好也正是通过吕秀香联系上吕庆堂，然后坐着军用吉普车去遣送站把黄延秋接回来的。整个链条里没有任何环节需要超自然力量来解释。支持者还特别强调黄延秋第二次失踪时直接出现在了吕庆堂的部队驻地，而且能详细描述坐了65路公交到外滩渡轮过黄浦江，再转81路到高桥这条具体路线。他们觉得一个从没来过上海的农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但别忘了黄延秋已经第一次去过上海了。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在上海待了将近10天，等家里人来接他，这10天里他完全有可能了解到这些路线信息。而且他第二次出现在吕庆堂部队驻地，恰恰说明他知道这个地址，知道怎么去，这不是神秘现象，这是一个已经去过一次上海的人的路线记忆。第三条，墙上的刻字，山东高登民高延金，放心，刻在黄延秋家南墙外侧大约1.5米高的位置，看起来像是用镰刀或者类似的锋利农具刻上去的。这行字被支持者当作两个神秘人存在过的物证，但你仔细想想这件事的逻辑，就会发现它站不住脚。如果高登民和高延金真的是某种超自然存在，能背着人以接近音速飞行，能进任何场所不用买票，能说全国各地的方言，他们给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留信息的方式是用镰刀在土墙上刻字，他们拥有跨越时空的能力，但表达手段只有刻墙。这不像是超自然存在的行为模式，这像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制造物证的方式。而且放心这两个字的语气也很值得琢磨，放心什么？放心黄延秋会被安全送回。如果你真的有把人瞬间传送1000公里的能力，你不需要在墙上刻字来让人放心。这两个字的语气更像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离家提供某种安慰性的解释。至于那两个名字本身，高登民和高延金，后来有人去山东查过户籍，从来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这两个人。山东省那么大的地方，连一个叫高登民或者高延金的人都找不到，要么是这两个人根本不存在，要么他们有某种不被常规户籍系统记录的特殊身份。支持者当然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但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这个姓在中文里本身就有高大高个子的意思，两个带你飞的高个子姓高，这个巧合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叙事构造，而不是真实人物的随机姓名。最后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到但我觉得很关键的证据缺失，黄延秋声称在9天里飞遍了9座城市，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南京、西安、兰州，这些城市都是省会或直辖市，在1977年每个城市都有相当密度的人口和公共场所。他声称啊，在这些城市里逛街、看戏、看电影、住旅馆，那他在这些城市里一定留下过痕迹，旅馆登记、电影院或戏院的售票记录，接触过的人。但在几十年的调查中，没有任何一个调查者在这9座城市的任何一座里找到过黄延秋到访的独立佐证。零条，一个人声称在9座大城市里公开活动了9天，留下了0条可核实的痕迹，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明性的事实。好，证据过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儿在过去40多年里经历了什么样的调查历程。这个历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1977年事件发生之后，肥乡县的公安局、宣传部和人武部联合写了一份报告，上报到了邯郸地区委员会。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声称被人背着飞到了上海，这件事儿在当地确实引起了一些关注，但也仅止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谁也顾不上去认真调查一个农民的奇怪经历。真正让这件事儿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是10年之后的1987年， 一个叫季建民的人开始了第一次系统性的调查。季建民后来成了肥乡县 UFO 研究会的会长。注意这个身份，他不是记者，不是警察，不是心理学家，他是一个 UFO 爱好者。他去调查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对 UFO 现象的热情和好奇，而不是一个中立调查者的求证态度。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调查者的预设立场会直接影响他问什么问题，怎么问问题，以及怎么解读得到的回答。1998年，另一个调查者出现了，叫张静平，他的头衔是世界华人 UFO 联合会目击调研部主任。张静平和季建民一起去了肥乡县，做了更深入的访谈。到了2002年12月14日，他们把黄延秋带到了北京，在解放军302医院，由一位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对黄延秋进行了催眠回归。催眠中，黄延秋的叙述保持了一致，但细节变得更加清晰和丰富。在后来的催眠中啊，还根据黄延秋的描述绘制了两个非人的画像。在一次催眠即将结束的时候，据说黄延秋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张开双臂好像要去拥抱什么人，嘴里说：“你是高登民，你能不能给我们留点证据？”调查者们把这个反应解读为高登民在远程干预催眠过程。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查者带着相信外星接触是真实的这个预设去做调查，任何在催眠中出现的反应都会被纳入那个预设框架里去解释，而不是被当作催眠本身的正常心理反应来看待。关于催眠这件事儿，我在上一期孟兆国的节目里已经详细讲过了，这里简单说一下核心结论。催眠不是记忆回放机，它是一种高度暗示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批判性思维被降低，对外部引导的接受度显著提高。大量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催眠不但不能帮助人恢复真实记忆，反而会大幅增加产生虚假记忆的概率。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研究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催眠中想起来的细节，主观上感觉完全真实，但那些细节的实际来源可能是问询者的暗示，之前看过的媒体内容，或者大脑自己填充进去的东西。美国心理学会早就明确表态，催眠获取的证词在法庭上不被采信，因为催眠会污染记忆。所以黄延秋在催眠中细节更加丰富清晰这件事儿，不但不能作为他说的是真话的证据，反而恰恰符合催眠增强虚假记忆的已知规律。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2005年央视走进科学播出了一档三集的专题节目，叫做《谁在背我飞行》，播出日期是7月30日到8月1日。这期节目让黄延秋事件从 UFO 爱好者的小圈子一下子跳到了全国观众面前。走进科学的节目组做了几件很有价值的事情。首先，他们带黄延秋去了北京宣武医院，做了全面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完全正常，没有癫痫，没有脑损伤，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其次，他们请了两位专家做了判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李春波认为，黄延秋的临床表现更接近睡行症，也就是梦游。北京安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陈斌认为，黄延秋虽然没有癫痫和脑损伤史，但表现出中度偏执的特征。最有价值的是节目组做的一个事实核查，黄延秋声称在第三次失踪期间，他和那两个人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看了一出叫《逼上梁山》的京剧。节目组去查了长安大戏院的历史档案，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长安大戏院因为震损进行了维修，从1976年一直关闭到1979年才重新开放。黄延秋的三次失踪都发生在1977年，那一年长安大戏院根本就没有演出，他不可能在那里看过任何戏。这是一个非常硬的事实性漏洞，不是记忆模糊可以解释的，不是细节出入可以搪塞的，而是一个可以被档案记录直接证伪的具体声称。节目组还给黄延秋做了测谎测试，结果是他没有通过测试。当然，调查者们对此的解释是，事件已经过去了27年，记忆发生了变化，测谎结果不能完全采信。但你注意， 当测谎结果有利于叙事的时候，比如孟兆国案里，据称通过了测谎，支持者会把它当作重要证据来用。当测谎结果不利于叙事的时候，支持者又会说测谎不可靠。这种双重标准在我们前两期节目里已经反复看到了。走进科学最终给出的结论是，黄延秋的经历最可能的解释是梦游结合某种程度的虚构和偏执性认知。这个结论在当时引发了不少讨论，支持者不买账，觉得节目组在敷衍，怀疑者觉得这个结论合理，但说得不够透。但真正的重磅炸弹要等到16年之后才出现。2021年3月4日，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一档深度访谈节目，64岁的黄延秋坐在镜头前面，说出了一些让所有关注过这件事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整个故事的话。他承认他之前说的那些几乎全部是谎话。我觉得有必要把他在这次访谈中说的内容尽可能完整的还原给你听，因为这些细节本身就是理解整件事最关键的材料。关于第一次所谓失踪到上海，他说他是坐火车去的，从河北出发，先坐火车到南京，再从南京转车到上海，用的是最普通的交通方式，没有任何神秘力量参与。他去上海的真实原因是逃婚。1977年呢，他21岁，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个未婚妻，婚期在即，但他不想结这个婚，不是因为那个姑娘有什么不好，而是他对这种被安排好的人生感到窒息，他想出去看看，想知道村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说他当时就是想走，想离开那个他觉得困住了他的地方，所以他就走了，趁着夜里悄悄地走了。到了上海之后，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身上没有多少钱，很快就被遣送站收容了。在遣送站等待认领的那些天里，他有大把的时间去想一个问题，回去之后怎么跟家里人交代。我自己跑出来的这个实话是不能说的。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里，一个人逃婚带来的名誉损失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整个家庭的。他的养母会被指指点点，那个被他抛下的未婚妻更是无辜受辱，所以他需要一个说法，一个能够把责任从自己身上移走的说法。他后来承认，我睡着之后就到了上海，这个最初的含混说法就是在这个处境下想出来的。他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更像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上海，你们别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村里有一定的安全性，因为他让所有人都没办法追究他的主观意愿，他把整件事变成了一桩怪事，而不是一个过错。但问题是，这个说法太有趣了，他在村里引起了比他预料的大得多的关注，人们开始反复问他具体经过，他就需要给出更多的细节来维持这个说法的一致性。然后更关键的转折来了，他说第一次从上海回来之后没多久，有一对来自河北 UFO 协会的兄妹找到了他。这两个人对 UFO 和外星人有浓厚的兴趣，听说了黄延秋的奇遇之后专程赶来。他们问的问题不是你为什么去了上海，而是你有没有看到不明飞行物，有没有外星人跟你接触，带你去的是什么人，有什么特殊能力。黄延秋说，正是这些人的提问给了他灵感。他之前只是含混地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到的上海，但这些调查者的问题为他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叙事框架，而且这个框架比他自己能想到的任何说法都更完整，更有吸引力。于是他开始顺着他们的问题往下编。有人带你飞的吗？
有。
几个人？两个。他们叫什么？他编了两个名字，高登民和高延金。他们什么样呢？他给了一些描述，他们有什么能力。他开始往里面加东西，能飞，能说各地方言，进门不用票。就这样，越编越完整，越编越有细节，两个虚构的人物越来越像真的了。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失踪，他的坦白暗示这些也是编造或至少经过大幅加工的。他可能确实不止一次离开过村子，但那些离开和被背着飞行之间的距离是由后来的叙事添加所填充的。九天九成的那个版本， 带有明显的越编越大的痕迹，每一次讲述都比上一次更完整更壮观，从最初的莫名到了上海，一步步升级到九天飞遍九座城市。墙上的刻字山东高登民高延金，放心，他暗示这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刻上去的。一个用镰刀在土墙上刻出来的字迹，在1977年的农村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任何人拿起一把镰刀都能做到。他还说了一件让人心里不太好受的事儿：他的原来的未婚妻后来通过司法程序解除了婚约，不是因为黄延秋的失踪，而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承受这件事儿在当地引起的各种议论和关注。一个本来可以正常完成的婚姻，因为黄延秋的出走和后来越滚越大的谎言被搅散了。这个后果是真实的，是有具体的人承受了代价的。他说这件事儿一开始只是他的私事，一个年轻人不想结婚偷偷跑出去的私事，但后来调查者来了，媒体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他，谎话一旦开了头就收不住了，他只能一直维持着那个说法。每一次新的采访，每一次新的调查，都是一次需要把故事再讲一遍的考验。他活在持续的焦虑里，几十年来一直害怕被拆穿，害怕有一天有人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在说谎。这种焦虑不是间歇性的，是弥漫在整个日常生活里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谁会再来问他，不知道哪个细节会成为链条上断裂的那一环。你看到这里啊，整个故事的谜底就翻开了。这不是一个外星接触事件，不是一个超自然瞬移事件，不是一个科学无法解释的悬案。这是一个21岁的农村青年，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离开了家，回来之后为了避免社会谴责编了一个含混的说法，然后这个说法在外力的推动下越滚越大，从一个应急的借口变成了一个持续44年的传奇故事。故事的源头不是外星人，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封闭社会中无处安放的逃离冲动，和一个谎言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能刹车的社会机制。但是我不想就此打住，如果只是说他撒谎了，案子结了，那这期节目就没什么价值了。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理解的是后面那些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编造的故事为什么能活44年？在这44年里，是什么机制在喂养他、维护他，让他越来越像真的？以及当事人的那个谎言，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我们先从黄延秋本人的处境开始说。1977年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份，农村还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运转，个人出行需要介绍信，离开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需要报告，信息几乎完全封闭，绝大多数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县。在这种环境下，一个21岁的年轻人面对一桩自己不想要的婚姻，他有什么选择？在今天，你可以坐高铁去另一个城市找一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但在1977年，一个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子去上海，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本身就需要解释。所以当黄延秋从上海回来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如实回答的问题：你怎么去的上海？如果他说我自己坐火车去的，因为我不想结婚，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个回答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逃婚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是一件丢人的事儿，不光是他自己丢人，他的家庭也跟着丢人，他的养母会被邻居说闲话，那个被他抛下的未婚妻和他的家庭也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在一个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名声，就是一切的农村熟人社会里，我逃婚了这三个字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而我睡着之后莫名其妙就到了上海，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荒谬，但它巧妙地回避了责任归属的问题。不是我要走的，是某种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把我带走的。在这个叙事里，黄延秋从一个主动逃婚的不孝子变成了一个被神秘力量作弄的受害者，这两种身份在农村社会里的待遇是天差地别的，前者会被挑责，后者会被同情，甚至会被当作某种奇人来看待。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非常人性的动机选择。黄延秋不需要是一个高明的骗子，他只需要是一个面对社会压力寻找最小阻力路径的普通人。他的谎言不是一个阴谋，而是一个应激反应。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当 UFO 爱好者找到他的时候，故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村子里的奇闻，一个大家将信将疑，饭后闲聊两句就过去了的东西。但 UFO 研究者的介入把它变成了一个案例。这里有一个传播学里非常经典的机制，我在孟兆国那期节目里详细讲过，叫做信源的权威性借用。一个故事从一个普通农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听众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但是同样的故事经过一个被认为有某种权威性的中间人转述，哪怕这个权威是自封的，他在听众那里的可信度就会显著提升。调查者来了，问询笔录做了，催眠做了，研究报告写出来了，报告有署名，有日期，有调查机构的抬头，这一系列行为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件事儿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大多数读者和观众不会去核查这些调查者是否有资质，这些报告是否经过同行评议，催眠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他们接收到的只是有人在认真对待这个事实，然后他们也就跟着认真对待了。而且 UFO 调查者的问询方式本身就在塑造黄延秋的叙事。心理学家洛夫特斯的研究反复证明，提问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回答的内容。如果你问一个人你看到的那个飞行物是什么形状的，你已经预设了有一个飞行物，你只是在问形状。如果你问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UFO 调查者们来找黄延秋的时候，他们问的不是你为什么去了上海，而是你有没有看到不明飞行物，带你的人有什么特殊能力，他们是不是外星人。这些问题本身就在提供框架，而黄延秋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面对这些来自城里的看起来很有学问的调查者，他很自然的会顺着他们的问题去调整和丰富自己的叙事。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需求特征。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处于被研究、被调查、被访谈的情境中时，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去揣摩对方想要什么样的答案，然后提供那个答案。这不一定是故意撒谎，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交配合。当调查者的眼睛亮起来，身体前倾，追问更多细节的时候，被访谈者就知道自己说了对的东西，于是在那个方向上继续说下去。高登民的六根手指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也不对，那是孟兆国的，但你懂我的意思。黄延秋的那些具体数字，65路公交、81路公交、86761部队，这些细节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旅行记忆，有一部分是在反复问询中被固化和修饰过的，有一部分可能是完全编造的。在44年的反复讲述中，这三种来源的细节早已融合在一起，连黄延秋自己可能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旅行经历，哪些是在别人的追问下编出来的，哪些是自己后来看了相关材料之后补充进去的。说到这里，我想跟你聊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类比故事，它和黄延秋事件有着惊人的结构相似性。1593年，或者说据传是1593年，故事说的是一个西班牙士兵，名叫吉尔佩雷斯，他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总督府门前站岗。你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吗？16世纪末，西班牙是全球殖民帝国，菲律宾和墨西哥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整个太平洋，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城的大帆船航线单程需要3到6个月，取决于季风和洋流。故事是这样的，1593年10月24日，佩雷斯在马尼拉总督府门前值班。按照他后来的陈述，他在某个时刻感到了一阵短暂的眩晕和困倦，然后一切都变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广场上，周围的建筑、人群、语言都和马尼拉不一样。他还穿着菲律宾总督卫队的制服，手里还拿着执勤的武器。他被当地巡逻的官员注意到了，因为他的制服明显不属于墨西哥本地的任何军事单位。 他被逮捕审问之后，大家惊恐地发现这个人来自太平洋另一端的马尼拉，而他声称自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到的墨西哥城。当时的墨西哥还在宗教裁判所的管辖之下，这种一夜之间跨越太平洋的事情，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魔鬼的参与。佩雷斯被关进了监狱，等待进一步的审问。故事的戏剧性高潮出现在几个月之后，一艘从马尼拉来的大帆船抵达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船上的人带来了一个消息，说马尼拉总督确实在几个月前被暗杀了，而佩雷斯在被逮捕时就已经提到过总督的死讯。这个时间差被故事的传播者拿来当作他确实是从马尼拉来的证据。后来的结局比较模糊，有的版本说佩雷斯被释放并送回了菲律宾，有的版本就此结束，没有交代下文。这个故事在西方世界流传了几百年，经常被当作真实发生过的瞬间传送案例来引用，出现在各种超自然现象的合集里，和百慕大三角、费城实验放在一起讨论。但如果你去追溯这个故事最早的书面记录，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08年的一本书里，作者叫托马斯·阿利伯恩·杰纽尔，是一个美国作家，他在一本关于墨西哥城传说的书里讲了这个故事。距离据称发生的1593年已经过去了315年。300多年的空白里，没有任何同期的官方记录、法庭文件、教会档案或者私人书信能够证实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记录是出了名的详尽，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异端审判都有案可查，但佩雷斯的案子找不到任何记录。一个300年前的故事第一次被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了。你看这个故事和黄延秋的故事之间的结构相似性是惊人的，让我把它们并列起来给你看。两个当事人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一个是殖民地的普通士兵，一个是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两个人都声称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两个故事里都有到达时间和正常交通所需时间之间的不可能的时间差作为核心悬疑点。两个故事都有某种第三方佐证来增加可信度。佩雷斯的故事里是后来大帆船带来的关于总督被杀的消息，黄延秋的故事里是遣送站的电报和军官的存在。两个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细节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整，但最关键的共同点是两个故事都缺少最基本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所有你能找到的证据都是后来者记录、转述、加工过的二手或三手材料。这个结构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里反复出现，不限于这两个案例。日本江户时代有关于人在旅途中突然被天狗带走，出现在远方的传说。中世纪欧洲有大量关于圣人双体同时出现，也就是一个人同时被人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目击到的记录。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也有人在梦中游历千里，醒来发现身上带着远方之物的故事，比如南柯一梦这个典故的原型。这些叙事横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但都指向同一个深层结构，一个普通人的身体突然出现在了他不该出现的地方，而且没有任何人能解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结构之所以在人类的叙事传统里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精准地触碰了人类认知中的一个特定区域，那就是对不可能的位移的迷恋。人类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从 A 到 B 需要时间，需要交通工具，需要沿途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追溯。当一个叙事声称有人绕过了这个过程，直接从 A 到了 B， 它立刻激活了我们大脑里的异常检测系统。这不对，这不可能，但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呢？这个如果它真的发生了的想法，就是整个故事的传播燃料。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困惑吸引力。研究者发现，人类对于那些刚好超出日常经验但又不完全荒谬的叙事，有一种特殊的认知粘性。太平常的事情没人想听，太荒谬的事情没人会信， 但恰好处于中间地带的那种理论上不可能，但似乎又有证据支持的叙事，能够引发最强烈的认知投入。你会忍不住去想它，忍不住去讨论它，忍不住去寻找更多信息，因为你的大脑在试图解决这个认知困惑，而解决不了，就会一直惦记着。黄延秋的故事恰好处于这个最佳击球区，一个农民飞到了上海，荒谬吗？当然荒谬，但有电报，有遣送站记录，有军官佐证，有墙上的刻字，这些东西又让你觉得也许不完全是胡说。就是这个也许让这个故事在44年里始终保持着讨论的温度。我还想展开讲一个机制，就是黄延秋本人在这44年里和这个故事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他在2021年的采访中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活在持续的焦虑里，几十年来一直害怕被拆穿。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维度，就是维持一个谎言的心理成本。想象一下，你在21岁的时候说了一个谎，这个谎话不知道怎么就越滚越大，先是村里的人信了，然后调查者信了，然后杂志上登了，然后电视台来了，然后全国人民都在讨论你的故事，你能怎么办？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站出来说我编的，你面对的都不只是被拆穿的尴尬，而是要推翻一整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那些花了时间和精力来调查你的人会觉得被愚弄了，那些在网上为你辩护过的人会觉得被背叛了，你的村子，你的家人，你自己的名声都会受到冲击。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承诺升级，当一个人在某个方向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社会资本之后，即使他开始意识到这个方向是错的，他也很难掉头，因为掉头意味着承认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是白费的。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在明知项目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追加投资，但它同样适用于个人叙事。黄延秋在神秘飞行者这个身份上投入了44年的人生，他的社会关系，他被媒体关注的经历，他在 UFO 圈子里的特殊地位全部建立在这个故事之上。要推翻他，他需要推翻的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存在的全部基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孟兆国事件里也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制。我在上一期节目里说过，孟兆国从一个在社会意义上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普通林场工人，变成了某件被认为是重要事情的中心，有人专程来调查他，有杂志把他的名字印出来，有无数人对他这个人产生了兴趣。这种社会位置的变化对一个人的自我叙事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要求他站出来说也许我当时是做了一个梦，等于是在要求他把自己整个的社会身份和生命叙事的核心一起推翻。但黄延秋最终做到了，这是他和孟兆国之间最大的区别。2021年他在镜头前承认了真相。至于他为什么在64岁的时候选择说出来，我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内心动机，也许是年纪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扛着了，也许是焦虑累积到了一个他承受不住的程度，也许是某种迟来的道德感觉觉得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的坦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他面对的是44年的沉默成本。而且你猜怎么着，他承认之后，相信他之前说法的人并没有因此全部改变看法。有些人说他是被政府施压了所以才改口的，有些人说他是年纪大了记忆混乱所以才否认了真实经历，有些人说他的坦白本身也是谎言，他之前说的才是真话。这和我们在孟兆国那期节目里讲的信念固着是一模一样的现象。当一个人在认知和情感上深度投入了某个信念，外来的反证不但无法动摇他，反而可能让他更加坚定，因为他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要撒谎，而这个解释本身又成了新的阴谋论燃料。说完了黄延秋本人的故事，我们来聊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就是这种普通人被超自然力量选中的叙事，为什么在中国1970年代末的农村环境里有那么强的共鸣？1977年的中国农村，对于普通人来说，世界是非常小的。 你的一辈子可能就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度过，上海、北京这些名字你在广播里听过，但他们和你的真实生活之间隔着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户籍制度、介绍信制度、生产队的束缚，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每个人固定在他被分配到的那个位置上。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声称自己一夜之间到了上海，这件事的冲击力不只是这怎么可能，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就是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对于那些同样被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来说，黄延秋的故事里有一种强烈的替代性满足。他到了上海，他看到了外滩，他坐了公交车，他去了北京看京剧，他在九天里走遍了九座城市。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1977年的农村青年眼里是一种奇迹。至于他是怎么到的，是自己走的还是被人背着飞的，某种程度上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做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故事在农村和小城镇的传播效率远远高于在学术界和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传播效率。它触碰的不是对外星文明的好奇，而是对远方的渴望，对自由移动的渴望，对打破那张看不见的网的渴望。外星人和神秘飞人只是这种渴望的外衣，里面裹着的是一种非常世俗的、非常人性的饥渴。我在前两期节目里都讲过这个规律，每当我们找到一个在特定时间地点爆发的都市传说，在它背后几乎都能找到一种弥散的集体焦虑。故事是容器，焦虑是内容。1990年代的孟兆国故事承载的是快速现代化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对被更高力量看见的补偿性渴望，而1977年的黄延秋故事承载的是封闭社会中被困住的人对外面世界的饥渴和对打破束缚的幻想性满足。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在开头承诺的第三个问题，这个故事靠什么活了44年？答案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机制叠加的结果。第一层是黄延秋本人的持续维护，他在44年里始终没有改口，每次被问到都讲同一个故事，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讲越流利，越讲越有细节。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种可信度信号。普通人会想，一个人如果在撒谎讲了44年不自相矛盾，这得多大的工程。其实答案比你想的简单，一个人讲了44年的故事，他已经把那些编造的细节内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洛夫特斯的研究告诉我们，每一次重复叙述都是一次记忆再巩固和再编码的机会，编造的内容经过足够多次的重复，在神经层面上已经和真实记忆没有区别了。第二层是调查者和爱好者社群的持续投入，从1987年的季建民到1998年的张静平，到2002年的催眠，到2005年的央视节目，每一轮新的调查和报道都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每一轮调查产生的文本报告、节目录像都成了后来者引用的文献，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引用的循环， A 引用 B 的报告作为证据， B 引用 A 的调查作为背书，两个来源互相支撑，看起来证据链越来越厚，但追溯到最底层，所有东西的源头都是同一个人的口述。第三层是媒体平台的迭代放大，这个故事从1977年的口耳相传，到1980年代的地方报告，到1990年代的 UFO 杂志，到2005年的央视节目，到2010年代的网络论坛和视频平台，每次进入一个新的媒体环境都会经历一次适应这个环境传播规律的调整。在论坛时代，它变成了中国三大 UFO 悬案之一的标准叙事，在短视频时代，它变成了3分钟带你看完中国最神秘的瞬移事件的快餐内容。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叙事偏好和受众期待，故事会自动调整自己的形态来适应这些偏好，那些有利于传播的细节被保留和放大，那些不利于传播的细节被删除和忽略。第四层也是最深的一层，是它恰好填充了几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人类需求，对超越日常因果的事物的好奇心， 不管你在哪个时代，哪种文化里，这种好奇心都会存在。世界上有些事情是科学解释不了的，这种信念的需求，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里，这种需求反而更强。因为当一切都被解释了，一切都被量化了，一切都被还原成了分子和数据，人们就越发渴望某些角落里还有神秘存在，以及对讲故事和听故事这个行为本身的需求。人类天生就是叙事动物，我们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通过故事来处理那些我们无法直面的情感。黄延秋的故事之所以能活44年，最终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故事，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好，三大 UFO 悬案系列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让我做一个最后的总结。贵州空中怪车事件有真实的物理现象作为内核，400多亩松树确实被折断了，车厢确实被推动了，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解释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原因是下机爆流，一种强烈的气象现象，不需要外星飞船。孟兆国事件有真实的主观感知体验作为内核，孟兆国很可能确实经历了某种强烈的感知事件，只是那个事件的来源不是外星存在，而是他自己的大脑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幻觉。睡眠瘫痪、预测编码、感觉剥夺，这些机制能够解释他的主观体验为什么如此逼真。他不一定是在撒谎，他可能真的相信他说的是真实发生过的。黄延秋事件则是三件中最直截了当的一件，没有神秘的物理现象，没有难以解释的心理体验，有的只是一个年轻人为了逃避婚姻压力而出走，然后在社会环境的推动下，把一次普通的出行编造成了一个越来越离奇的传奇故事。44年后，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三件事儿，三种不同的内核，但他们能够被并列为中国三大 UFO 悬案，并且流传几十年，靠的是同一套传播机制。信源的权威性借用 UFO 研究者和媒体的介入，给了这些故事不该有的可信度。不可证伪的叙事结构，你信就有新的证据涌来，你不信就是你被蒙蔽了。媒体平台的迭代放大，从杂志到电视到互联网，每一次平台迁移都是一次传播力的倍增。以及最底层的那个东西，人类对未知的永恒好奇，对被选中的隐秘渴望，对这个宇宙里有比我们更大的东西的那种古老的无法被完全理性化的期盼。我个人对这三件事的判断是清晰的，空中怪车是气象事件，孟兆国是主观感知体验加上社会强化，黄延秋是刻意编造。三件事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外星接触的假说，一件都没有。但这不意味着这些故事是毫无价值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值得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外星人可能是真的，而是因为这些故事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中国人在恐惧什么、渴望什么、信任什么、不信任什么。读懂这些故事，你就读懂了那些时代的一部分集体心理状态。都西林场的树倒了，因为风。孟兆国在林子里看到了什么，是他的大脑在黑暗和疲惫中自己画出来的。黄延秋飞到了上海，是因为他买了一张火车票。但那些围绕着这些事件生长起来的庞大叙事，那些传闻、猜测、争论、信仰，他们不是风，不是幻觉，也不是火车票可以解释的。他们是真实的文化现象，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本能反应，是我们这个物种啊，在这个奇怪的宇宙里努力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你可以不相信外星人来过，但你应该认真对待那些相信的人，因为他们的相信本身是真实的，是有来源的，是值得被理解的。好了，中国三大 UFO 悬案系列到此全部完结，感谢你一路跟到了这里。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